今天圣餐主日，主日在领受圣餐以前，我们还是来看一段神的话语。今天我们会开始讲腓立比书的经文。要想更好的了解这卷书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当时一些背景和还有那个教会是如何成立的。那上一次我们提到过，是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罗马第一次被囚的期间呢写下的一卷书信。大概是在主后61到62年的样子。腓立比书呢，腓立比教会是保罗第二次宣教，第二次宣教途中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那保罗和他的同工希拉他们进入欧洲的第一个城市就是腓立比城。他们去的时候，那里还没有犹太人的会堂，不过在一条河的河边呢，有一群妇女。有一个祷告会，那保罗知道以后呢，就跟希拉去那个地方向那群参加祷告会的妇女传道。在听到的人当中呢，有一个妇人名字叫吕地亚，听了保罗传扬的信息以后，那他和他的全家都悔改信主。那之后呢，他就开放自己的家庭来接待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当时呢，在腓立比城里面有一个侍女被鬼附身，她借着行邪术，让她的主人们能够发财致富。连着几天呢，跟在保罗身后大声喊叫，保罗被搅扰的心烦，就将那个鬼呢从他身上赶出去。这样呢，那些财主或者那个侍女的主人们，他们的生财之路就被断了。那些人呢就鼓动当地的人呢，就把保罗跟希拉给抓了起来，关到罗马人的监狱里面去。在被囚的监狱里面，那天晚上半夜的时候，保罗跟希拉就在那儿大声的祷告、赞美、唱诗。那神借着天使行那个神迹，让监狱的门还有保罗和希拉身上那个锁链子被全部打开。那看守这个狱卒呢，以为罪犯全逃跑了。正拔刀自杀的时候，那保罗出来制止他，所以这个狱卒显然意识到这两个人呢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就在那里非常惧怕，问我当如何行才能得救。那保罗跟希拉就告诉他，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必得救。那狱卒呢马上把保罗和希拉请到他自己家里面，为他们清洗伤口，预备饭食。那在那天晚上，这个狱卒和他的家人呢，都什么悔改信主，并且当天晚上就接受了洗礼。那从圣经的记载看呢，当时在腓立比城呢，有两家人信了主，一个是刚才提到吕地亚一家人，还有狱卒的一家人。那吕地亚呢，和他的家人呢，都是犹太人。狱卒呢和他的家人很可能都是罗马人，也就是外邦人。那么这两家人加起来呢，大概有十几个人，说这就成了腓立比教会的前身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这个腓立比教会刚成立的时候，就是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一个教会。那从使徒现在其他经文我们知道呢，腓立比教会刚刚成立，保罗就请路加呢留下来在那里牧养、带领一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前面我们讲过，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呢，那个地方保罗第二次宣教途中，路加呢加入了他的团队，成了他的宣教的伙伴。我们知道在保罗是在那个特洛亚，在那个亚细亚这边哈，特洛亚呢得到马其顿的意向，被神呼召要跨过爱琴海呢到欧洲那儿去传讲福音。路加呢是在保罗在特洛亚得到马其顿意向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成了保罗的同工。那腓立比教会被建立以后，路加的名字呢就消失了一段时间啊，一直到保罗第三次宣教快结束了，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路加再次出现，他陪同保罗呢到了特洛亚，再跟其他同工一起从那里到耶路撒冷去。那从时间上来看呢，腓立比路加呢在腓立比教会牧养这个教会大概有7-8年的时间。那我们知道保罗在各地宣教的时候建立了很多的教会，跟其他教会相比，腓立比教会呢是一个最成熟最健康的一个教会。我 我相信啊，他之所以可以这样的，一定跟路加在那里牧养啊这个教会有关系。盼望上面这些背景的支持，能够对我们啊，对我们那个了解腓立比书这卷书呢，他传递的信息能够啊更清楚、更明白。那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呢，是在那个啊第一章啊腓立比书第一章呢啊1-11节，我们啊我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啊，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的1章1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并靠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是恳求你的圣灵在这里做感动，在我们心里动工，让你的话语可以开启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呢，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那在这里呢啊，这个书的作者呢告诉我们谁是写信的人，谁是收信的人。那从这一节我们可以看呢，保罗和提摩太他们两个人都是写信的人。不过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呢，这个作者呢是保罗，那提摩太呢是送信的人。我们知道以前的信件呢都是要靠那个最可靠啊最信任的人去当面把信件要交给那个收信人。那保罗在这里这样表达呢，是一方面表明这个提摩太在他心目中的这个重要性。另一方面呢，保罗要告诉那个收信人，提摩太是在代表他到腓立比教会去向他们传递信息。那在这里呢，保罗称呼提摩太和他自己是什么？称呼他自己和提摩太呢是仆人。仆人是什么？是奴隶。每个奴隶的话都有主人。那保罗和提摩太他们的主人是谁？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是基督耶稣啊，他们是基督耶稣的奴隶。这里讲是基督耶稣。那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呢是会讲耶稣基督，这两个名称有什么不一样？大家有没有想过？没有根本的差别。那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强调的是这个神的儿子的人性的一面啊，耶稣。那说到基督耶稣的时候，强调的是什么？是基督，是神儿子的身份，他神性的一面。那在这里保罗称呼收信的人是什么？称呼他们是什么？是圣徒。什么是圣徒？圣洁的门徒，圣洁的人啊。你敢不敢说自己是一个圣徒？有没有人敢说自己是一个圣徒，是一个圣洁的人？刚信主的时候，我想大部分人都不敢说自己是圣徒，信了主很多年以后还是不大敢说自己是圣徒，不敢称呼自己是一个圣洁的啊。所以呢，很多人的话都喜欢称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什么？蒙恩的罪人。蒙恩的罪人是什么人？还是个罪人，是不是？蒙恩的罪人还是一个罪人。这里保罗明明说信主的人是圣徒。当时前面也讲过，到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大部分人信主不过几年的时间，保罗就称他们是一个圣，称他们都是圣徒。这告诉我们的 刚信主的时候就是圣徒了，不是要等到将来以后才可能称为圣徒？那什么原因我们不敢说自己是圣徒？什么原因？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圣洁的身份跟行为混在一起了，因为我们常常还会犯罪，我们常常还有一些不圣洁的行为，说我们不敢说自己是圣徒。那保罗在实际上在其他的一些经文里面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圣洁的身份。比如说在哥罗西书第1章21和22节那里这样描述：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他自己的面前。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以前我们因着恶行，因着我们心里的罪性，与神是隔绝的。但是呢，因为耶稣基督的肉身受死，叫我们跟神和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圣经也说，人非圣洁就不能到神的面前。所以每个信主人已经是在基督里的人，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还有另外一处经文，很多人都很熟悉哈，在加拉太书的2章20节，那里怎么说？我与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的旧人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在我们肉身里面的不再是我们以前的自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当然是圣洁的生命，当然是一个圣洁的。所以回到腓立比书第1章第1节这里呢，保罗说这个圣徒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圣徒，是有了耶稣基督生命的人。那保罗除了提到腓立比教会的众圣徒之外，他还提到了另外两批人。这里说啊，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在圣经里面呢讲到监督的时候，都讲到教会的长老。教会的长老他的主要责任是什么？是祷告，是关怀，是教导。那么执事呢，是教会里面负责某一个领域的啊，或者协调某一个领域的事工。在圣经里面，保罗写下的13卷书信里面呢，这是唯一的一次呢，他说到收信人的时候提到了长老跟执事。什么原因呢？前面我们提到过，腓立比教会呢当时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教会，是别的教会这个榜样。教会之所以可以成为这样一个教会呢，一定是跟教会的长老跟执事们是分不开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呢特意提到他们。这也提醒我们什么？其实我们今天的教会，在教会里面，我们今天的长老执事呢，在教会里面有很大的责任，来带领神的教会。腓立比书1章2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保罗常常使用的一句啊祝福和问候的一句话，在他所有的书信里面，差不多都是这样子。那恩惠，什么是恩惠？恩惠是恩典。什么是恩典？是白白得来的。这里讲得很清楚，一个人有了得到恩典之后，才可能有平安，先有恩典再有平安。那恩典和平安从哪里来的？这里是怎么说的？是从我们的父神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那上礼拜我们也提到过，主耶稣基督呢是神的儿子的全称，那主呢就是神，耶稣呢是神的儿子成了肉身在地上的名字，那基督呢是讲到他的身份啊，他是那位受膏者。那从保罗在这里描述，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跟父神呢有同等的地位，是相同的地位。这是我们基督徒所信的跟其他人信的是根本差别所在。比如说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人，或者是蒙民教人呢，他们都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跟父神呢是同等的。换句话说呢，他们把耶稣基督的地位呢给降低了。 因为他们的教导、他们的观念呢，跟圣经的教导是不吻合的，是有冲突的，所以我们也称他们是异端。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三和第四节这里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那从保罗说的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对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是非常的关心和惦念，他常常叫什么想念他们，常常为他们祈求祷告。保罗说他我每次想念他们的时候呢，都会感谢神，每次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呢，常常是欢欢喜喜的。那么在圣经里面，这个常常这个字呢，实际上是讲了一直总是那个样子啊。说保罗每次为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他一直都是欢欢喜喜的，一直都是这种。那这里讲的欢欢喜喜不是一种感觉，不是一种情绪，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喜乐，一种满足。什么原因保罗会为这个教会，为腓立比教会感谢神呢？并且每次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心里面还竟然充满了，每次都充满了喜乐跟满足。第五节这里说什么？因为从头一天到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啊，这是保罗心里面充满感谢、充满喜乐的原因所在。原因是什么？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呢，从头一天开始，从他们刚信主的时候开始，他们一直到如今，一直到保罗给他们写信的时候，他们在做同一件事儿，什么事儿？他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呢，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保罗用的是同心合意，不是同心合一。合意跟合意有什么不同？有没有想过有什么不同？合一是在基督里的合一。虽然说我们信主人呢有差别，我们有性格、有个性、思维方式都很不一样，但是呢，信了主以后，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有了什么合一的心，我们只是需要持守那个心，已经有了，因为我们都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呢，一群合一的人，会不会是合一的？是不是一定会合一？不一定的。合一是说什么？虽然说我们一群信主人各个不同，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做事方式，但是呢，为了同样一个目标、同样一个观念，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每个人呢都愿意相互支持、彼此谦让、彼此搭配。保罗说呢，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什么叫兴旺福音？从这里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出来有几方面含义。一个是什么？教会的弟兄姊妹呢，都愿意持守所信靠的已经得到的福音。第二是什么？愿意活出这个福音所带来的圣洁的生活。第三呢，愿意去与人分享这个福音的好消息，这叫兴旺福音。那么上面提到过，当时腓立比教会成立只有几年的时间七八年的时间，是非常年轻的教会，但是呢，弟兄姊妹都已经愿意同心合意的宣扬福音啊，愿意活出与得救相称的生活。虽然说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当时的他们属灵的生命已经非常成熟了，他们已经成了别人的榜样，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还要继续提醒他们，愿他们愿意继续来彰显福音所带来的大能。第一章的第六节，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那深信的是确信无疑。谁在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心里动了善功呢？从上下文看呢，是父神。父神在那些弟兄姊妹心里动了善功。动了什么样的善功？就上面讲到的救恩。保罗说呢，父神让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得到了他的救恩的恩典，并且必定会成全那恩典。什么是成全呢？是完成啊！父神呢会将他的救恩完成，到什么时候完成？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啊，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父神会完成他救恩的恩典。那么在这里呢，保罗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 他在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呢，父神现在你们心里面动了善功，先让你们得到了他的恩典，这个恩典呢要记得你们什么来完成，让更多人来参与，让更多人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保罗在这里盼望腓立比教会的弟兄说，每个人也是我们今天人都愿意持守同样的观念，愿意继续兴旺主的福音。第七节这里说呢，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正式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一同都与我一同得恩。这意念呢是讲的感觉、看法、想法，这样的意念呢就是保罗在上面刚刚讲过的那些话。保罗说呢，我们对你们有这样的感受、这样的想法呢是应当的，是理所当然的。当然保罗在这里呢给了原因，什么原因？他说你们常在我心里面，这个场内还是一直总是保罗告诉他们呢，他们一直在他的心里面不管是在他在被捆锁的时候，还是他在证明辨明就是这叫怎么说的，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他们呢一直都在保罗的心里面。那上面也提到过，保罗在写这个信的时候，他正被囚在监狱里面。那什么叫辨明正式福音呢？这个辨明福音呢是捍卫福音，假如有人诋毁这个福音的信息，保罗会出来什么？会出来捍卫，会辩驳。正式福音呢是来讲解、来分享福音的信息的内容。那保罗是在什么时候辨明正式福音呢？很显然在被囚以前，他在各地在各地传讲福音的好消息。当然在被囚的期间呢，他照样在辨明、在证实福音。什么原因这些弟兄姊妹一直在保罗的心里面呢？在第七节最后有一句话，这里这样说，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保罗说呢，你们与我一同得恩一同呢分享，一分享神救恩的恩典。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那些弟兄姊妹，在神的恩典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呢，他们都是一体的，是不可分隔的，因为同享一个救恩。这样呢他自然就会什么心里面常常惦念思念他们。那我们今天信主人，我们也同样是共享一个救恩、一个恩典，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连在一起的。那我们会不会常常会想到、常常会惦念其他的肢体呢？第八节就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体会是具有使用，心肠的说的是这种爱、情感、感情。保罗说他用基督的爱、用基督的情感来想念、来思念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不仅是思念，不仅是想念他们，他是切切的思念，是极度的思念他们。保罗对那些弟兄姊妹这样有这样的惦念、这样的思念，有什么证据呢？保罗说神可以亲自为他做见证。保罗这样讲，他不是要标榜自己，不是他是有以基督的心为心，向弟兄姊妹在这儿什么表达他的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情感、愿望。他要让他们明白，你们这样去兴旺主的福音呢是何等的重要，你们这样做对我是何等大的鼓励，是何等大的安慰。这样自然我就会常常想念你们，也会为你们常常祷告。所以保罗对弟兄姊妹的关心呢，不是一时的，是一直不断的。在第九节这里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那在这里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他为他们祷告的内容。我们想想看，在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告诉对方我具体在为你祷告什么？会不会呢？我想不会的，一般都是代祷的人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为他们如何祷告在什么事情为他祷告。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希望别人对方呢需要做调整需要做改变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不会告诉他我在这样为你祷告？会不会？不会嘛，是不是？保罗呢却告诉什么？告诉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他 为他们祷告的内容，什么原因呢？在这里保罗同样不是在标榜自己，他不是要挟制他们，不是要责备他们，而是什么？要记得祷告，来提醒他们当留意的事情。同样的，也是提醒他们，他们平时自己祷告的时候应该如何祷告。当时呢，在别的一些教会里面呢，很可能出了一些乱用，比如说乱用爱心的这种事情。那么下面还没我们还会提到这一点。保罗为他们祷告什么呢？他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为他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那对我们信主来说呢，我们知道是神先爱了我们，我们啊，因为神爱我们的，我们才可能去有爱，我们才可能去爱别人，我们才可能有爱的生命，活出爱的生活。那有人会问，什么是神的爱？什么神的爱？你怎么回答？我们的神，圣经告诉我们是有怜悯、有慈爱，是不轻易发怒的神。所以神的爱就是什么？神的爱是他的怜悯，是他的慈爱，是他的忍耐。他忍耐，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让一切信靠的他人不自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继而我们得到了神的爱呢，神派我们能够愿意回应，反过来爱他，也借着把这个爱呢分享给其他的人，让其他人呢也能够得到这个爱，让其他人呢也能够对别人有慈爱、有怜悯。所以，作为一个信主的人，神的爱，我们去爱神呢，与爱人呢是理所当然的，说明每个基督徒本来就应该有的，本来就是有的这个基本的生活特质，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自然的表露。但是呢，保罗又告诉我们，仅仅有爱啊还不够，还需要什么？这是怎么说的？当有什么知识和见识，不仅要有，还要什么多而又多。有人可能有疑问，爱神尤其是爱人的时候还需要什么知识，需要什么见识，想那么多干什么？凭感动去爱就可以了，是不是？你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在这里呢，什么是知识，什么是见识呢？这个知识强调的是什么？是对神和对这个爱的这个认识。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呢，假如想要爱神呢，我们必须要对神有个更全面的认识，要明白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有什么样的特质啊，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忍耐，以及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当对神的这个爱这个认识更多的时候，更深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更知道如何去爱他。在这里讲的见识是说什么？属灵的辨别力和洞察力。保罗在提醒这个弟兄姊妹，在爱人的时候要有属灵的原则、智慧，有属灵的辨别力。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我们都知道在家里面教导孩子，假如我们没有原则，小孩子想干什么他就可以干什么，他想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他犯了错我们不闻不问，置之不理，那样会有什么结果？那不是对他们的爱，是什么？那叫溺爱，对不对？是娇生惯养，对他们不会有什么太多益处。神爱我们信主的人呢，也有一些原则。比如在希伯来书十二章有几节经文讲得非常清楚，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六到第十节呢，这里这样描述：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也有儿子不被父神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由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里说呢，神的爱呢，神有爱他就必管教，他神爱我们就必管教。那么神管教的时候呢，如同管教自己的儿子他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得益处。得什么益处？这里讲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神是圣洁的神。那上面提到我们信主人已经是圣徒，既然是圣徒，就已经是圣洁了，对不对？既然是圣徒的话，说明我们跟神的圣洁已经有份了。那保罗怎么还说神管教要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呢？这里的有份是参与，是分享，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呢，说的是什么？在神的圣洁的性倾向有份。因为耶稣基督缘故呢，我们信主人在他里面已经是圣徒了，这但是呢，并不代表我们已经活出了神圣洁的性情，不代表我们什么已经活出了圣徒的当有的圣洁的生活。那回到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这里呢，保罗提醒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在爱人的时候需要有辨别力，需要有智慧，需要有属灵的原则。这告诉我们信主人呢，在教会里面啊，我们关爱别人的时候，关爱主人的肢体的时候，或是爱教会之外的人，我们都需要什么？需要有辨别力，需要有智慧，有一些基本的属灵的原则。比如说，假如我们教会肢体有人犯了罪，我们说，哎，我们继续爱他，继续爱犯罪肢体，我们的确应该爱他，但是呢，必须严肃对待罪的问题。作为主的肢体呢，我们有责任去帮助犯罪的人呢，肢体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帮助他能够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否则我们就不是在爱他，在保庇他的罪，跟着一起犯罪。还有，比如说在物质上而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同样需要有智慧。教会呢，当尽力帮助有需要的肢体，有需要的时候，有可能是我们都需要帮助。但是呢，假如对方有资源、有能力，我们就需要有智慧去面对。那我们看几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一和十二节，那里是这样描述：是保罗在讲话，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在讲话，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儿，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当时因为一些错误的观念，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的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不愿意做工，不愿意做工了，他们是靠其他人来维持生计。保罗在提醒每个人呢，都当自己亲手做工，不要误用弟兄姊妹的爱心，而专门靠别人来生活。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这里呢，保罗这样来祷告了，能够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他祷告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第一章的第十和第十一节这里这样说：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那从保罗说来看呢，他为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祷告带来的第一个结果是什么？使他们可以分辨是非。啊，保罗让他们在哪一方面分辨是非呢？在彰显神的爱，在爱神，在传递神的爱的过程里面，能有辨别力啊，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诚实无过的人，成为一个蒙神悦纳的人。那保罗在期望弟兄姊妹持守这样的心态到什么时候呢？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耶稣基督日子是什么日子？是他再来的时候，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验收每一个人的工程，我们每个人信主人在地上的工程，他会根据我们在地上的宗身和委身来决定对我们的赏赐。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为这些弟兄姊妹祷告带来第二个结果是什么呢？教会的弟兄姊妹呢，都靠着基督的可以什么结为仁义的果子。那这里的果子是一个单数的果子，仁义的果子是讲的仁义的生活，是仁义是神看为圣洁、看为对的事情。那仁义的生活呢，是靠着耶稣基督才可能活出来的，不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不是靠持守这个律法的规条或是一些原则 而带来的外表的行为。那保罗这样为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祷告，有一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叫一切荣耀称赞都归给神。这是保罗祷告的，这样祷告的目的。他不是这样祷告，不是为了取悦啊，让他们来将他好，取悦他，不是让那些弟兄姊妹呢自己得荣耀，而是让什么神自己的心意得到满足啊，让神的名被高举，被荣耀。所以你看了这段话语，对你自己，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帮助？接着保罗所讲的，对我们有什么帮助？作为一个信徒人，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当过个什么样的生活？今天经文提醒我们什么？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的愿意什么？愿意为主来兴旺福音，愿意持守我们自己所信靠的福音，愿意什么活出福音带来这个圣洁的生命，愿意跟其他人呢去分享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来彰显这个神的恩典。作为我们信徒人呢，我们当常常惦记或者思念其他肢体的需要，体贴别人的软弱。那保罗在提醒我们什么？不管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当顾念其他肢体的需要，因为什么？我们在主里面是共得恩典，同享一个恩典，一同来品尝恩典所带来的这个喜乐跟满足。所以保罗也在提醒我们，我们在爱神的时候，我们需要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了解，认识他的作为，还有在爱人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有辨别力，有需要有智慧。保罗提醒我们，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啊，不是归给我们自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盼望这一段神的话语已经到我们心里面。你记得你的仆人保罗，将你的话语清楚地向我们来解明。我们这一群信靠你的人，在地上的时候，当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常常来思考，如何能够成为你更美好的见证。每天我们所言所行，都能够蒙你的悦纳。请你帮助每一位。这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会软弱，有灰心，但是我们知道你会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有肢体在身边陪伴，他们也会有我们带到。请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